也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在神所赐福的主日懂得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那我们还是要带着敬畏的心、感恩的心到他面前。好，我们一起祷告。
阿门。
我看到今天的经文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27节到30节。约翰福音十二章27节到30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向神的祷告。作为人子，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在这里第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其实是我现在灵魂忧愁，他的灵魂不是心理，是他的灵魂，是灵里的。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神的荣耀是为你们而来的，神的荣耀是为你们而来。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神的荣耀是为你们而来，今天的主题。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忧愁。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忧愁，基督徒也一样，只是我们的忧愁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但是主的忧愁是因为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的罪。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来学习那美好的福音的真理。我真的盼望今天你能够因着相信他而得蒙主的拯救，因为神的荣耀是为你而来的，这声音是为你而来的。好，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阿门。
约翰福音十二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心里，我现在灵魂，我的灵魂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充满了真理，充满了福音，真的，你今天相信了，你明白了这里面的每一句经文，你就得救了。我真的求主帮助，帮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我们很难想象主在说这句话之前，我灵魂，我的灵魂是那样的忧愁，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谁能想象这是发生在主大得荣耀的时候？就在之前，他刚刚没多久，他将一个死了6天的人拉撒路从坟墓中复活过来，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合城的人都为之欢呼雀跃，许许多多的人在路上来迎接他，称他为犹太人的王，来迎接他做主，拥戴他为王。甚至就在之前，外邦人希腊人也来找他，也来寻求他。但是在这人看似最辉煌的时刻，我们觉得他是最高端的时刻，认为主却向神说祷告说：“我的灵魂忧愁，我的灵魂此时此刻非常的忧愁，就像水被搅动一样翻腾不已。”如果这是一个普通人说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内心会有很多的忧愁，甚至我们也会在忧伤的时候，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会感到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无以言表的那种的忧愁。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话的是谁，是道成肉身的神子，神的儿子，他原本是住在高天宝座的荣耀之上，住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时时的欢喜快乐，他原本没有体会过任何忧愁痛苦的感觉。我们可以从箴言书的第八章的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可以看到，他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那种欢喜。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主耶稣圣子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在父神的面前，他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无时无刻都被神所喜爱，常常一直是一直没有间断过他在他面前的那种的踊跃，英文是欢喜，那种的欢喜是没有断过的那种欢喜，而且欢喜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我们看到主他原本所创造的世界，他原本是那样的欢喜的住在世人当中，他是一直在那样的欢喜快乐，和同样被他创造的人是那样的欢喜，可以与他同行。在罪还没有玷污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我们看到他那样的欢喜，时时的欢喜快乐，常常在神的面前踊跃欢喜，并且神日日为神所喜爱。所以那创造世界的这位，整个宇宙创造整个宇宙一直在神面前欢喜的那一位，为什么他会感受到今天灵魂的忧伤？他是全能的神，却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了我们人性的软弱的一面。他没有隐藏自己身为人子的软弱，他没有半点隐藏，他愿意让我们看见他内心的感受。神，你们来看我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我灵里的感受是怎样的，好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真实的安慰，是为了让你得到安慰。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得到他的安慰，真正的安慰，那永不失落的。圣灵将基督向父神的祷告，莫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内心，显然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内心去认识他。所以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必须来认识他，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透过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充满着怜悯慈悲的神。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只有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神才是真正那位独一的真神。除此之外，除了耶稣基督里面，你再也不可能认识这位真神。你所认识的那些假都是假的，那些人所编撰出来的。但是这里神他让我们去看，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去认识他是怎样充满着恩慈和怜悯的，就像一位父亲一样。否则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他不将自己启示出来的话，你所认识的神只是圣洁的神，只是公义的神，只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是恨恶罪的神，是让人恐惧战惊的神。哪里有罪，公义的火箭就会射向那里，所以没有人敢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旧约中那些犹太人在西乃山的时候，神的声音临到整个山都冒烟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恐惧的跪在那里，话都不敢说，求摩西让他们不要说，让神不要说话，对他们说话。我们看到神的威严，没有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只会让人感到恐惧绝望。如果你所认识的神 只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如果没有把他的慈爱怜悯通过基督彰显出给你的话，你是世界上最绝望的人。我们没有人能够得救，我们都是绝望的人。但是圣灵让我们走进耶稣基督的灵魂里面，让我们得以窥见神是怎样向堕落的罪人展现出他那恩慈怜悯的一面，是为让你得生命，是为了拯救你，好让我们来寻求与他的和好。神主动的来邀请他的敌人与自己和好，真的非常奇妙，好让我们不至于完全的绝望。有多少人因为绝望而自杀？有多少人在绝望中死去？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是那样的恐惧，不愿意去面对死亡，不愿意去面对永恒。当一个人要，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如果要攻击他的仇敌，他要去攻击他的仇敌，要打败他，那么他是不可能把自己内心的软弱彰显出来的，他不可能会向你显示出他内心的意念，他所想的他不会告诉你。如果他真的要除灭你，他不可能显露出来，尤其是人内心的意念，因为这人的目的是要击败对手，从而不是与对手和好，所以他只会展现出来刚强的一面，让对手看见自己的那种威严、力量、强悍、公义，从而让对手感到不安、恐惧，因为这样才能够动摇对手的信心，击碎他，彻底摧毁仇敌。但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露出来的，他作为人子的软弱，作为我们人的那种软弱，因他替代我们的软弱，他是替代我们的软弱来担当我们的疾病，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就足以证明神是对罪人，他对你已经抛出了橄榄枝，他对你抛出了和好的橄榄枝，他在耶稣基督里彰显了自己的慈悲和怜悯，他不是单单的是那样圣洁公义，那种无情的像烈火一般，只要你靠近你就会烧，会化为灰烬。他同时他在主里面，耶稣基督里面是那样的怜悯慈悲，是那样愿意来与你和好，多么愿意来拯救你，来邀请你，来同他一同吃喝，一同快乐。所以我们的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多讲到这神的邀请，神的呼召，我们是让我们一起的跟他来吃喝快乐。所以这绝对不是仇敌的作为，仇敌可不会让你去他的家里面吃喝，他可不会邀请你来与他和好，这分明就是知己的朋友所做的所为。神把我们当做知己，当做朋友，所以谁能够拒绝这样一位主？我们谁能够拒绝这样一位救主？那么你还要继续的硬着心来与他为敌吗？与神为敌吗？你还不赶紧的来确认你的救恩，你到底有没有得到他的拯救吗？你跟他的关系，你与他和好了吗？你还要继续的来走那世界上那样灭亡的道路吗？那样没有神的生命，那样的日子吗？还要无视这样的好消息吗？无视我们所传的福音吗？我们每一周在传讲，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神的话语是怎样说的。在耶利米书的第29章第11节，我们看到神到底他真实的意念是要把我们毁灭吗？他真的是要来恨不得把我们全部审判下入地狱吗？不是，主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的意念，他内心真正的意念，他不是恨不得你马上灭亡，他是赐平安的意念，是降，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经历的灾祸不是他真的愿意让你真实经历的，他目的不是让你经历灾祸下入地狱，而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因为你们按照本相，你们本来就是在走向灭亡，你们的结局已经定了。但是他来拯救你，他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要来拯救你，他的目的不是审判你， 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你，所以他的目的是让你们幕后有指望，在他审判你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时候，让你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站在右左边，不至于被天使捆绑下入你该去的地方，那就从地狱的烈火当中。所以是为了叫你幕后有指望，不要再硬着心，现在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听众，你是有福的，听见这样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真理，那原本审判罪人的神，他居然主动的向堕落的罪人，向他的仇敌示好，他将他自己内心的意念是那样真实的想法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不是那样大而可畏的样子，我们人是那样的，喜欢用威严用权力来压倒人，用权势，但是主不是，而是有着和你一样软弱性情的人子耶稣，神差派他来作为你的中保，作为罪人的中保，与人和好，让你和神和好，他将自己的灵里面真实的感受毫无保留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他被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被你的罪孽压伤，被他子民的罪孽重压，因着要承受你的罪，承受我的罪所要遭受的审判而叹息忧愁。所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神迹，是令人惊叹的神迹，是值得每一个人去观看的。不要再堵住你的耳朵，今天不要再堵住你的眼睛，我们真的祈求圣灵打开你的灵耳，听见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他的祷告，我现在灵魂忧伤忧愁，我的灵魂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我能够说什么呢？这不是普通人的叹息呻吟，是神在为你的罪悲叹呻吟，这是他灵魂的感受，这是神的感受，这是神内心的感受。所以人心的诡诈，让我们只为这个世界而挂虑，我们只为着这个世界而忧愁，我们的诡诈。但是灵魂里面所流淌出来的是发自肺腑的，是一个人真实的意念，是他真正需要的，从灵魂里面发出来的。基督圣洁的灵魂居然流露出忧伤忧愁，这样的忧愁让他无以言表，这不是他真正的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是他在用我们能够听得明白的言语来表达他对你灵魂的爱，他愿意来背负你的罪，来承受你所当得的痛苦，本该你来承受的那地狱的刑罚被神完全的弃绝，他愿意来承受，在忧伤中他无法言语，就像他在克西马尼园中，他的灵魂因为魔鬼的仇敌的攻击，要承担我们的罪孽的重压重担而忧伤痛苦，他说几乎要死了，那汗水如大雪点一般滴出来，那不只是肉体的痛苦，那不只是被鞭打被人唾弃吐唾沫在脸上的凌辱，不只是他只是双手双脚钉在十字架上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主耶稣基督还不如一个殉道者。他主要承受的是父神对罪的愤怒，他以无罪来替代我们为有罪，承受神对罪的愤怒，那永恒地狱般的刑罚，那罪人必要承受的是被神完全的离弃，所有神的百姓的罪孽全部都倾倒在他那圣洁荣耀的身体上，没有人能够体会那样灵魂的痛苦，就像在十字架上那三个小时，当天地变为黑暗的时候，那我们来回想，所有的光完全的在那一刻，在那中午正午的时候完全黑暗，没有人可以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戴罪的时候，承受神击打的时候的样子，那样的苦楚， 神甚至将它隐藏起来，那样的苦痛苦，因为我们所承受的刑罚是我们应得的，而基督所承受的，基督是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完全圣洁，神的羔羊，是毫无瑕疵的，却因为我们成为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他的肉身当中被判为有罪。所以耶稣基督的忧愁不是对神的不幸，乃是出于承受一切他子民所有罪的重担重压，那样身为人所能感受到的压力他都真经历了，他都经历过了。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他知道时候到了，他马上就要被人出卖，被交在人的手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神要将所有创世之前他所拣选的百姓的罪全部转移，要归在他的身上，把你的罪我的罪所有我们以前现在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都要归算在他的身上。他用他那无罪的身体承受我们罪所应得的刑罚，来满足神对罪的公义的审判，来符合神的公义，来被神完全的弃绝。所以对于一直以来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来说，这是怎样的经历啊？我们很难想象，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体会那样的感受。完全圣洁的神要背负人一切肮脏污秽的罪，人无法想象那种淋漓的痛苦。我们只能略略打个比喻，来稍微能够来感受一下那样的情况。其实我打的这个比喻可能还不及他的亿万分之一，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为了，不是针对于某个人所说的。假如有一个人他故意杀害了你的爱人，他把你最爱的爱人，你的另一半，把他杀害了，故意杀害了，他是你的仇敌，因着他自己的罪他要承受那死刑判决。那么你愿意用你的独生的爱子去替他受死吧？如果这个人把你的爱人给杀了，无辜的把他残杀了，你愿意还要赔上你的独生的儿子吗？去替他受死刑吗？你愿意对法官说，法官，我最爱的，我还有一个独生的儿子，我最爱的，他是如此的良善正直，从未犯过任何的罪，我为了拯救那个杀害我的妻子的那个杀人犯，我愿意把这个人的罪全部转移归在我儿子的身上，用我的爱子的命来偿还我这个仇敌的罪债，你愿意吗？你会恶心，你会呕吐，你恨不得将那个杀人犯碎尸万段，反而你会更加的爱护你的孩子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你会把他更加的保护起来。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对待我们这样的杀人犯，我们这些杀害他独生子的人，却愿意用他自己独生子的血来偿还我们亏欠他的一切的罪，不只是一个罪，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有触犯神的圣洁的律法的罪，主耶稣基督愿意替我们承担，这是何等的爱！我们还能够从这个世界找到这样的爱吗？绝对不可能，是完全是超乎这个世界所能够有的，只能够是那被称为爱的那一位，他就是爱，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他如此愿意拯救我们，但是他一想到要经历那样罪的重压重担，所有信靠他之人的罪完全归在他身上，被神完全的弃绝，他要经历那样的痛苦，他的灵魂的忧伤，这样的愁苦，甚至让他无以言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是救主作为人性完全的彰显，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来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你的罪他可以承担，他完全的能够来担当我们的罪孽，他也愿意来承担。 灵魂的忧愁和喜乐其实并不冲突。作为人，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我们必定的会忧愁，我们会为罪忧愁。如果我们真的为罪忧愁，那么这是好的。如果你真的为你的罪感到忧愁，这是好的。我们知道世人只是为了他们今生而忧而愁苦，只是为了他们今生的得失而愁苦，失去而愁苦，那是让人灭亡的忧愁。我们有忧愁，但是很多人的忧愁是灭亡的，没有用。但是属灵的忧愁是为灵魂渴慕脱离罪的重担的重压而忧愁。我们被自己的罪重压，我们感到忧愁，我们因着罪的重担忧愁，那是圣灵的光照，那是出于神的作为。如果你为自己的罪忧愁，认识到自己因为得罪了神而让你感觉到灵里的不安，你渴慕来与神和好，你开始思考那救恩的问题，那是好转的迹象，是圣灵在你心中医治的果效。耶稣说为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神的安慰。所以你真的你感受到了你的罪，你跟神的关系，你感受到神的愤怒在你身上吗？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如果一个人他为罪哀痛，开始痛苦忧愁，那么主耶稣说他必蒙神的安慰。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里面神是怎么借着保罗所说的那样的忧愁，圣洁的忧愁。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所以我们的忧愁必须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你的忧愁是什么？你的忧愁是让你死吗？是叫人死吗？所以保罗后面跟所有神的儿女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所以真正的忧愁，灵里的忧愁，圣洁的忧愁，是会生出在主里的对真理的那种殷勤，不管是寻求神也好，是那样的殷勤的，会在真理当中会自述，会自恨自己，厌恶自己的罪，恐惧对自己那种罪所应得的刑罚，那种的恐惧，那种想念热情，对神的那种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们会对神的这种火热热情，他们会思念神的话语，他们会自责，会对自己的罪自己责备自己，自己的责备。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有那样一个神的意思忧愁的话，他所生出来的就会生出来真正的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至于得救，就会让一个人得救。所以主说，我说什么才好呢？或我能说什么呢？是什么让主如此无言以对？是我们的罪，是你的罪。他在世上尽心竭力的传扬天国的福音，犹太人还是不信。不管他怎样用神迹来印证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还是不信。他还能说什么呢？主要是为担当我们的罪，让他原本圣洁无罪的灵魂痛苦到无以言表。这只能证明他真的将我们的罪归算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他真的担当了罪人的罪。那不是一句话，那是他真的经历这样的罪的重压。所以他以人的身份向神祷告，让我们懂得把我们一切罪的重担都带到主前，我们的忧愁，我们的无语，我们的绝望，他都知道，他都经历过，所以他能够感同身受你所经历的。他随时都在等着你去到他那里去得到释放，因他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都说了，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他说父啊，后面他接着说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说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很像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他向神的祷告。耶稣基督作为人的身份向神祷告，我们看见他内心的那种灵里的征战，他作为人的那种软弱，他祈求父神救他脱离这时候，是因他内心极其的痛苦，那种的煎熬，灵魂的煎熬。他一想到人的罪孽如大山一般的重压在他身上，他在神的面前要如水一般的被倒出去，他曾经那样为他所喜悦的圣父与神同等的，他如今他马上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神完全的离弃，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在他的身上。他说他就像被水倒出来一样，他的骨头像脱了节一样，那种无以言表的痛苦，他甚至感到了那样的恐惧，他求神救他脱离这本不属于他极难痛苦的时候，但他愿意继续的顺服神的旨意，说但是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内心灵里的征战本身不是罪，在试炼当中忧愁也不是罪，关键是什么？是我们能否持定对神的信靠，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至于绝望。我们可以祈求主救我们脱离苦难，这本身不是罪，因为我们看到即便是一个无罪的灵魂，完全无罪的灵魂，他也会因为死亡而感到恐惧和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神没有立刻来回应，我们也必须应当顺服他的旨意，就像主所祈求的，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祈求没有结束，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继续在祷告，他继续是那样的痛苦，他在那样的 灵魂里面那样的难受，就几乎要死了。神并没有立刻的把这样的痛苦拿去他，直到他在克西马尼园，天使加给他力量。我们在各样的试炼的中，这也是我们的时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荣耀的时候。每一个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清楚的知道他就是为这个时候而来，虽然这个时候让他感受到如此的痛苦，如此的难受，不论这个时候让他感到怎样的恐惧不安，甚至他想要快快脱离这样的痛苦，但他没有逃避，他等待了4000年，这一刻终于到了，因为他要击伤魔鬼的头，就像他在创世的时候说的，神的女人的后裔要击伤魔鬼的头，在4000年前，那么女人的魔鬼要伤他的脚跟，但是他要伤魔鬼的头，所以他绝不退缩，因为他所要成就的是许许多多的灵魂，因为他的死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可以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得到完全的拯救，重新的回到神的国度，神所为他们设立的伊甸园，那真正属天的国度，新天新地，这是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继续祷告说，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他开始转向神，他从自己的感受当中出来，转向父神，以人子的身份，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说这一句话，愿你荣耀你的名，祷告完了，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他们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经历这样这句真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神的完全的顺服。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完全顺服神，他没有犯过一丝的罪，哪怕是一个意念，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神的荣耀，即便是自己要经历如此大的痛苦，甚至他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但他最后的祈求是什么？父啊，荣耀你的名。 不是荣耀我，是荣耀神的名，让神的名得荣耀。所以假如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同样的会如此来效法你的主，如此祷告，不仅仅是效法，更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祈求，神啊，荣耀你的名。我们每一个在试炼当中的，你所经历在愁苦当中的神的儿女，没有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父啊，愿你的名得荣耀。所以不是不要荣耀我自己，不管前面有任何的危险，不管我将要得到什么，或者我要失去什么，我在经历什么，虽然我经历苦难，虽然我在熔炉中在熬炼在锤炼，让我感到这样的痛苦，我的情欲让我想要逃避，我的肉体想要逃避，但是对我的灵魂是有益的，我愿意顺服你一切的旨意，荣耀你的名，让你的名，我只求你的名得荣耀。这是一个真正神的儿女所求的，是神的名得荣耀。所以如果你的内心真实的意愿，这是你的意念的话，你灵魂里面真实的意念，那么你就已经得救了。父啊，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寻求神的人，这是你的祷告嘛，你必须有这样的决心和意愿。如果你的寻求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满足你属世上的需求，那么你还不认识神。受造物怎么能够抢夺造物主的荣耀呢？我们应当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人的祈求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我在这里，愿主来差遣我。主啊，请说仆人尽心，这些都是神的儿女的祷告，是神要我做什么。他不仅渴慕来听神的话语，而且渴慕来遵行神的话语，渴慕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这是荣耀神的名的。但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会选择这世界的道路，他只会追求那肉体所喜好的，随从今世的风俗，人喜欢什么他就追寻什么。他们听见，他们会听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不会去遵循，哪里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就去到那里，哪里可以过得安逸他们便去那里。因为这是荣耀自己的，这是可以荣耀自己的名的，哪里可以让自己得荣耀，让自己的名被人赞扬得尊贵，他们就去到那里。所以神借着保罗警告我们，所以神的儿女，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你一生都在撒种，你撒的是什么种，决定了你将来所收的是什么，是永死地狱的烈火永恒的刑罚，还是那永生那永恒天上的产业，那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自己所决定的。好，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那我们继续来思考，这是基督一生所奉行的信仰，愿你荣耀你的名，不是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的荣耀，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荣耀。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面，作者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他就是神的荣耀，是神荣耀发出来的光，毫无瑕疵的，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本身。所以主耶稣就是神，不要把他跟神分开出来，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他们是同等的，他们是一体的，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接下来是圣父对他的回应，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们继续来思考他的荣耀，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神的荣耀是为你们而来的， 所以你们必须相信，必须看见他的荣耀，你才能得救。所以说你赶紧在内心祈求，求圣灵来帮助，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在整本的新约中，父神从天上为耶稣基督做过三次的见证。第一次就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神从天上发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他在圣山上显荣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这是他在侍奉的中期。那么在侍奉的末尾的时候，神第三次显现，就是现在他所说的，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他非常满意基督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侍奉，所行的一切，没有任何的不满意，他极其的满意，所以他非常喜悦。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他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所以让我们来回顾神是怎样荣耀他的名。我们只能说一部分神的荣耀，我们永远都讲不完。神用话语创造了整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用六天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人，用尘土和灵造了人的始祖，我们的始祖，我们共同的始祖，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人堕落犯罪后，神就赐下了救恩的应许，他立刻就赐下了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就赐下救主的预言临到，在六千年前，主前四千年。但是因着人的罪大恶极，神就按照公义审判的第一个世界，用洪水完全的毁灭。这也是神的荣耀，因为神的公义。但是神还是为自己的名揭秘自己的约，他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他还在拯救，赐福他的后裔生养众多。但是人因着罪离弃了神，神为了揭秘自己的约，神为揭秘他的约，他继续的从万民当中拣选了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所以在主前两千年前，也就距今四千年前，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并赐下了应许，神所预言的救主会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犹太人当中诞生。亚伯拉罕就生以撒，神赐福他，以撒就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神又呼召雅各的儿子约瑟，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七十多口人，下到埃及，寄居在埃及，逃过了灾荒年，七个荒年。又经过了四百年，在埃及成为了奴隶，以色列人成为了奴隶，受苦。神又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四百年后，那么主前一千五百年到了，因着法老内心的干硬，神用十个灾殃击打埃及。在领他们出埃及之前，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逾越节，命令以色列全家用羔羊的血涂抹在门上，好，用血来涂抹在门上，来躲避神击杀他们的长子。这血就是预表着一千五百年后主耶稣基督的血，就是一千五百年后耶稣基督救主来临，要上十字架为罪人流出宝血，可以洁净人的罪孽。神借着摩西又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就像走干地，也施展他的荣耀。那么犹太人因着不信，因着悖逆，在旷野试探神四十年。好，神又从天上降下玛拿，供应他们每一天的需求，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白天夜晚，彰显他的荣耀。最后引他们进入迦南地，神又呼召他的仆人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后来又兴起了先知和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直到主前四百年，就是至今两千四百年前，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神一直借着先知赐下他的话语，施行那样多的神迹，预言救主的到来，一直在预言这位救主要来临。好，直到主前两千年前，创世四千年后，神真的差派了他的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就是创世的时候他所预言的那位女人的后裔。神都在荣耀他的名。今天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在地上三十三年，在最后的三年的侍奉当中，他完全了神的律法， 他荣耀的走上了十字架，他为你的罪承受了罪的刑罚，为我们的罪，为他的儿女的罪。所以直到2000年前，神就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3年侍奉，走遍了犹大全地。那么神又借着他彰显了那样多的荣耀，怎样的医治赶鬼，让死人复活，这些都是神迹，应验了旧约先知对基督的预言，完全的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的名一次一次的得到荣耀，犹太人反复的在见证将荣耀归给神，他们看见那样大的荣耀，他们就将荣耀归给神。所以4000年来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还要再荣耀，那就是他最大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就是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最大的荣耀是耶稣基督即将他在十字架上为成为神的羔羊，他是那真正神的羔羊，犹太人几千年来宰杀牛羊献祭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本体，除去了他儿女的罪，击伤了魔鬼的头，将罪人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重新的与神和好，这就是神最大的荣耀。所以在诗篇的85篇第9节第10节，神这样赐下这样的福音，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主耶稣就是荣耀，神的荣耀。慈爱其实是怜悯，不是慈爱，怜悯和真理不是诚实，怜悯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所以神对罪人的公义审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彰显，完全的满足，这同样是让神的名得荣耀，就是神刑罚罪人，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在十字架上受死，被神离弃，真的，这本该是我们所承受的，主耶稣基督却替代我们承受了，他已经承受了，所以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他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他加给了所有信靠他的人，包括将来信他的人，现在信他的人，他就立刻会加给他。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才应验了这一伟大的预言，就是怜悯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怎么能想象，本该灭亡沉沦的罪人，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居然被神称为义，没有罪了，被神看为无罪，但是又不违背神的公义，又能够拯救罪人，他怎样能够拯救一个杀人犯？这就是神的荣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彰显，是借着他的儿子的保全，是借着他自己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了，替我们受死了，所以你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承受那地狱的刑罚，你信吗？你必须相信，你如果不信的话，你要知道这样的刑罚是多么的重，连神子都是那样的痛苦，极其的痛苦，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地狱的审判。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是神临到世人最大的福音，所以你们要信他。接下来29节，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真的最悲哀的就是，当你跟大家讲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跟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你说打雷了，他跟你说这是说什么话，天使说话，说话吗？听不懂，听不明白。显然神从天上，他的的确确通过我们肉耳能够听见的声音，好，神是通过我们耳朵能听见的声音在说话，的的确确的为基督在做见证，作为对神对耶稣基督祷告的回应，而且声音特别洪亮，你在一个大会堂里面你说话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声音是非常的洪亮的，像打雷一样。 这些旁边听见的人只是听到耳中的各不一样，他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人都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是打雷了，有的人认为是天使在说话。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十九章的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约翰也跟我们启示了那样的声音的洪亮，但是他说是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所说的话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仅仅听打雷了声音的洪亮。我们看见外在的声音和话语并不能够让一个灵魂醒过来，即便是神真的跟你说话，很多人说你让神跟我说话我就相信了，不可能，神真的说话了，以色列人真的听见了，他们相信了吗？没有相信。所以即便是神从天上发出言语，即便是神亲自在世上传福音，真正信的人真的少之又少。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充满了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我们翻开圣经来看，让我们讲福音，我们讲一辈子都讲不完，全是指向耶稣基督，大部分都是指向着主耶稣基督。但是人们从这本圣经里面所听到的和所领受到的信息却是千奇百怪。有多少人真正找到了主在里面，真正的与神和好了，真正经历了重生得救？的确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很多人因此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曾经犯很多的罪，他们去了教会以后，他们有一个信仰以后，他们真的变得非常的良善了。但是因着人心的干预，唯独对他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触动。这些犹太人站在耶稣的旁边，他就站在主的旁边，他们亲眼见证了基督的祷告和神从天上发出声音对基督所做的见证，他们却只是当作新闻听听说说，甚至感到惊讶，最后还是无动于衷。如果不是圣灵真的将真理启示在你的心里的话，那么你还是信不了。所以我们怎么来传福音？我们只能祈求圣灵的工作，你也要祈求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让你得救，我们传的再好，再真理再全备，也无法拯救任何一个人的灵魂。即便是神主耶稣亲自站在这里跟你传福音，你也是信不了。所以让我们真的求，懂得来求他，让我们明白，他就会帮助你，来教导你。接下来就最后一节我们作为结束。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这是为你们来的。神需要对耶稣基督以这种外在的方式说话吗？三位一体的神，如果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那么他所思想的就是父所思想的，他们完全不需要通过人的声音来交流。就像我们想要知道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说话吗？你需要自言自语的说出来吗？他是说给我们听的，他是为了我们，为了你，为了每一个听到的人。所以他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整本圣经所写的不是为了那个时代，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神亲自从天上指着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这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所以你领受了吗？这是福音的信息，你真的领受了吗？你真的把主耶稣基督领受到你里面了吗？你真的接受了他成为你的主吗？做你的主吗？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彰显了他完全的荣耀，他不会在十字架上再来死一次，再来承担一次罪的刑罚，不可能。他已经将他自己完全的显现给了我们，直到他最后真的为了拯救我们舍了他自己，这让神的名得荣耀，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神不是自言自语，他 他没有将福音藏起来，将那样奥秘藏起来，他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启示给了我们，让我们借着中保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这是他赐下唯一得救的道路。所以这声音是为拯救你而来，可能你正在走向灭亡，你的灵魂即将沉入地狱，去到本该去的地方，但是神居然为你发出拯救的声音，你还要沉睡吗？耶稣明明说，这声音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你们而来的，他的荣耀是为了你而来的。所以醒来，醒过来，沉睡的灵魂，灵魂醒过来，神呼召你到他这里来，他已经为你已经开辟了一条永生的道路，所以为什么还要继续坐在那里等等死呢？原地不动呢？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只是听听而已，也不去思想，也不去认识他，寻求他。所以这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今天是神在这里发出他的声音，而是大有力量的，是无所不能的神对你所说的话。所以你要仔细听他的话，不要只是当作打雷了，不要只是觉得这个人讲的声音大，不要只是觉得这是传道人在讲的，你要来专注的听，不要默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地上荣耀的彰显，他已经完全的立法，你不能够完全的立法，你违背了神的每一个律法，将来所违背的每一个律法，他都已经为你成就了，他已经替你所遵守了，完全了。所以你不用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你说你才能够得救，那样你永远都不可能。你只要相信他，你不需要做任何去遵循神的律法，去那样的恪守神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你只要单单的相信他，你信靠他，你就得救了。得救以后，你会更加的来遵循他的律法，你会更加的来洁净自己。所以他已经完全的律法成就了永生，他为我们生，就像我们唱的歌里面，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复活升天，为我们预备了整个天上的产业，是为着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而来的，这样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福音，所有人的福音，只要你信，那么这样的救恩就是属于你的。永恒天上的产业比这个世界的房子车子什么的财富好的千千万万倍，可能你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所创造的一切就像所罗门所说的，你什么都带不了，但是他所为你成就的那是永恒的基业。可能我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会痛苦一生，甚至到死我们都要经历病痛的折磨，亲人的背叛，但是他给你赐给的将来那永恒的，那是无比的美好，那是日日永远的跟神欢呼雀跃，在就像主形容他怎样跟父神的那种的欢喜，你也可以那样的享受那样的欢喜快乐。所以是为每一个亚当后裔所赐下的福音，那我们懂得来寻求他，这么简单，信的人就得救了。就他不会再启示他自己，除了这本圣经以外，你不可能从其他地方去寻求他。神所赐给人的话语全都已经启示完毕了，你不可能说从其他地方再去听到神对你的说话，都在这本圣经里面。神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都是为你们而来的，他的荣耀是向所有信靠他的人显现。愿神的名今天同样的在你的身上得到荣耀，你信他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在你身上得到荣耀了。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赞美诗。好，那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